弟兄姊妹们，早晨好。
好。
啊，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这个信息聚会了啊。今天在博饼聚会的时候，最后第二首歌吧，有一个最后一句说，不久我们就要进光明的天城。我们也听过柯弟兄讲过好几次关于那个天国的那个讲道，我们知道进天国，进那个天城，不是我们来博一博饼，不是我们来饮一下那杯放在桌子上的酒，也不是我今天在这边来跟弟兄姊妹们领诗，或者我今天穿上这样一件稍微体面一点的衣服，或那么简单。我们可以从我们姊妹的弹奏的那一首曲子，我们可以知道主对我们的要求是要从我们的身上活出主他的自己。那我们能做到吗？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这几天我爸爸妈妈从国内来探亲看看我啊，他们看到一些问题啊，在家里吧，我跟我的姊妹经常这样争斗，他们就很惊吓，他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像基督徒呢？所以我们就说，看一下这首诗歌，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子。在工作单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恐怕这些情况在不少弟兄姊妹们身上也会有。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是为什么？对不对？因为我们做的还不够符合主的要求，所以我们有愧疚。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我想大家都是觉得自己对主是有欠缺的，希望自己在这里能多多得到主给他的光，给我们的话语，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来等候主，来仰望主。好，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314首，从我活出你自己。这首诗歌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哈。以前感谢主哈，我没有领诗的时候，可能也就觉得这首诗歌唱得蛮喜乐的哈。你看啊，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好像蛮喜乐蛮开心的哈。大家也都比较熟悉这个调。感谢主，那个现在我们的弟兄说，你在主里那么长时间，你要来服侍一下哈，叫我来领诗，那我不得不再去看一看所有的诗里面的内容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光照。那不敢随随便便的就这样站在桌子上，要不然弟兄姊妹们对我会有一些看法了，对不对？不在乎说弟兄姊妹们有什么看法，我就怕主对我会有什么责备。这个交在你手上的事情，虽然我只有一点点的恩赐，但是如果我这样随随便便的对待主交给我的这首诗歌，就不好交代了。所以我们先唱这第一首好吧。第一首，来姊妹，我们先唱第一段。
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一切事尚能随意，我不过是透明勇气，为得彰显你秘密。
看上去大家的领受跟我不一样啊，我唱得太随意，那大家都是用祷告的心来唱这第一段。我们可以说看看哈，我们的诗歌从我活出你自己， 主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他是我们的生命。对于我所有的问题，求主他自己亲自来回答我们，所以我们站在坐在这里。这里还说，从我活出你自己，一切事上能随意。我想那个随意不是随各自的意，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边是认认真真的，会把自己的心放在这里，手机呢也应该是放在静止的档上，不会去东看西看。所以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在正像诗歌上说的，这个一切事上是随主的意，而不是随自己的意。最后这个诗歌点出了一个主题，说我们所有的人不过是主的一个器皿，包括我站在这边或坐在你们下面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一起来交通，看主的话语怎么样来光照我们。所以主是要用我们的器皿来干什么？来彰显他的荣耀。那今天如果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能彰显主的荣耀的话，就有祸了。就能进那个天城吗？你每个星期来博个饼，来饮个杯，就能进天城吗？所以我们今天讲员把这首诗歌放在我们的面前，接下来他还有很多一些主要让他分享的事情，会在我们这边大家来一起来领受。好，那我们从第一段一直唱到第四段，一起唱一遍。请特别注意第三第四，看看我们各自有什么情况，有什么状况是跟第三第四段说的差不多的。好，请大家用祷告的心从第一段开始。哎，起。
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有你你为答应。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一切事尚能随意。我不过是透明勇气，为这彰显你秘密。
第二段，
愿与情意完全奉献，清除所有的不切，但愿你的荣耀活从里面就露馅，遍体现在动物的树木，我的身体尽情过，托你三伏安起怒火，只有
第三，
所有肢体每个时刻，耶稣等候你发言，曾被为你撤了火河，我是不用放一边，耶稣没乃是偶尔安心安息，我已倾向于成千，让你能够自由定义，让你对我有指点， 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非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你为答应。
第三段说，所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的发言。我的理解哈，约束它就是一个克制，就是能 hold 得住自己，用我们现在的话语啊，等候你的发言，就是等候主的来呼召，等候主的uncall。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工作是叫 uncall 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没有得到 uncall 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动作的。只有你得到一个呼召或者一个电话说你今天可以来工作了，好，那你就可以去了，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等待，这个等待呢，就是像现在诗歌里面说的那么一些哈，有一些，或者你叫我来我就来，你叫我不来我就不来，然后呢，这个里面呢，你在这个时候呢，不能有那种没有信心的那种失去自己的信心的等待，你必须在那边等待，然后呢不能有紧张，也不能有那个压力，也不要烦躁，等待的当中要有平安在，对不对？那你就可以继续等待那个也许是会得到的 uncall。 那这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耐心，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跟人家面试的时候，或者在得到电话的时候，人家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不能有不耐烦，然后也不能说有什么抱怨，你怎么给我提那么多的问题，你怎么给我那么多的困难，这个是我做不了，那个我做不了，那你来干什么呢？所以人家就不能，你就不能得到那个 uncall 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呢，我说这些事情好像似乎在说我们，他是说你要约束自己，克制自己，能够 hold 得住自己。好像在我们刚希望得到那份工作，或者刚希望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没什么问题，好像我们可以放下自己的一切，自己的脾气，自己的想法，你一切都可以没关系。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往往都也是这样，你老板交代什么事情我们就做什么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资格老了，我们有历练了，我们手上有一点那个工作的那个经验跟一些经历了，人家可能觉得你是一个 qualified 的那个比较有资格的人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自己的本相就露出来了啊。结婚了一段时间，那个过了蜜月期，我们个人的各自的那种天然的属性也会暴露无遗了。那这是什么呢？这可能就是我们缺少了一个刚开始追求的那个起初的爱。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员他特别把那个主耶稣的一段话要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主给门徒洗脚的那一段，希望就是我们能够想起主耶稣这一份对门徒的爱。主耶稣的门徒有各种光景，有的习惯并不好，打鱼的没有什么好的习惯，对不对？生活习惯不一样，有的是非常骄傲的，是有的是做官吏的，非常有智慧，也非常有权柄，各种各样门徒，各种各样情况。所以呢，主耶稣一个一个微笑的帮他们洗脚。我想主耶稣帮他们洗脚不会苦的一个脸吧，对不对？好吧，那我们现在再把第三、第四段唱一遍，我们就来听我们的讲员来分享。百奇，
我有肢体，每个时刻约束等候你发言，准备为 稣没有不安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没有应受对付缘由，没有因好回到下，乃是柔软心脱离倾向与成见，让你能够自由定义。当你对我有指点，从我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甚至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是我们常人都做不到的。主，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智慧之王，所以主啊，你看得到我们每个人的将来，你愿意把那一份爱来赐给我们。当我们领受这份爱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实在是感谢主，赞美主。但是时间长了，主啊，我们就变得失去了起初的那一份爱，我们实在是愧对你，愧对主。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实在是因着你的吸引，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么多的不够，我们实在是不符合要进天城的那一个资格。所以主啊，我们坐在这里，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听到主你所说的话。主，求你的圣灵也高我们讲员的，让他能把你的话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主你的话真的是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都能够因着你活出你的生命，因着你能够彰显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该得的荣耀。主啊，我们就这样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莫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一下啊，主自己的心意。所以我在仰望主的时候，实在发现，我们这个人与神当初创造的时候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主宝血洁净之后，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没有彰显主的一个应当有的一个荣耀。所以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既要圣洁还要有爱。我们还是先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你用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主，如今我们是全然的属你，因为你把你自己完全给了我们，并且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身上要做更新变化的工作。主啊，我们是一个虚空的器皿，我们若是不被圣灵来倒空来雕削，我们实在很难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主，求你今天将你自己的话语赐下，也真的让我们重新来审视我们自己。主啊， 有时候要我们彰显的哦，是他不是凭着我们这个自己老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乃是因着有这个全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安静等候你向我们施恩，也真的叫我们这些人真真实实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真的让我们这些人在地上能够做光做盐，求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既要圣洁还要有爱。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上面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我们读第一到第十节。我前面这个monitor 好像有点问题啊。我想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啊。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啊，刚刚已经念过了。那么我们再读第三十四跟三十五节，我来读就好了啊。从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想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一到第十节啊，弟兄姊妹们都很熟悉。刚刚王弟兄也讲了啊，好像是提到主要的这件事情，就主耶稣跟门徒一同爱宴啊，那个晚上后来呢，他给门徒们洗脚，他把外袍脱了，拿毛巾束腰，后来又 拿一个盆子里面的水啊，给门徒洗脚，并且呢啊，用毛巾给他们擦干脚。那么这里就在第六节这里说，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我想彼得问这句话，他里面确实是不明白啊，他想你是我们的主啊，我们是跟随你的啊，等于他主耶稣是他们的夫子，夫子怎么反倒给他们洗脚啊？因为在那个时代，洗脚是一个很卑下的工作，是仆卑做的一个工作啊。在一些比较有钱的家里，让客人来到家里的时候，他们都啊请找那个仆卑给他们洗脚。我们读过主耶稣跟他母亲赴那个一个婚宴啊，那个婚宴的那个家门口有六个水缸啊，里面盛了水。因为当时的人不是穿我们今天这个鞋子啊，今天我们这个鞋子呢 脚比较不容易弄脏。当时他们都是穿的像凉鞋那种啊，是脚趾都露出来的。但是一个做主人的，做他们主的这一位，居然降卑他的自己给门徒来洗脚，他实在他们不明白啊。那么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主耶稣当时并没有要他明白这是什么用意，他会猜测啊。但是主耶稣说你以后一定会明白啊。那彼得很有意思，我们接着说，彼得他的个性在这里就显出来。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他的意思就是表明，你是啊我的师父，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应该反过来，我洗你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啊。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主耶稣告诉他，如果主耶稣不洗他的脚，他跟主耶稣就无份了，跟主耶稣没有关系了。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第十三章一到第十节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注意到啊，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我们常常思想他为门徒洗脚，表示他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来服侍这些应该服侍他的人啊，觉得是主耶稣他是在站在一个降卑的位置啊来服侍人。可是这个里面其实刚刚我说呢，主讲的那句话好像很重要，他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啊。结果彼得他说，你要洗脚，那你就连我手头都一起洗，因为他确实不明白这个意思。但是主耶稣的意思，如果你还是沾染世上这些灰尘，就是与这个世俗的啊没有分别的话，你就跟我无份了啊。其实主耶稣意思就是说，要让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你们要啊像神一样能够成为圣洁啊。当然降卑的意思还是有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主耶稣就是要他与主有份，怎么能跟与主有份呢？要与他的圣洁有份啊。那么后面34到35节就讲到啊，要彼此相爱。当然主耶稣为他们洗脚也是一个爱他们的一个表现，是一个非常非常啊降卑的一个爱来爱他们。那么我们看第一点，就讲到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啊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门徒们呢应当具有啊一个基本的性格啊，基本的品格，不是性格啊，我们每一个人性格都不一样，但是呢品格是可以啊培养的，是可以改变的。那么这个最基本的品格呢，就是圣洁还有爱啊。那么读经的人都知道啊，那个在以色列人呢，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啊，他们曾经在旷野流荡40年啊。那么旷野在出了埃及以后，到了旷野之后呢，那么神要借着摩西啊颁布十诫啊，颁布律法。那么十诫可能我们平常不常读这十诫啊，但是十诫呢是今天我们讲的是恩典的时代，好像我们不太谈这个律法啊，但是在这个十诫的里面呢，其实讲的不光是主耶稣同天说爱神与爱人啊，因为主耶稣是说律法的总结啊，就是要爱神要爱人，主耶稣讲的一点都不错。但是呢如果我们去深思的话，它里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啊。那么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就看到一个爱神与爱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看十诫里面的十条诫命里，前面的四条诫命是讲到人对神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后面的六条是讲到人跟人之间在地上生活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但是你发现前面讲到对神的那个态度啊，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你也不能造啊其他的这些，也不能妄称他的名啊。然后后面讲到人的关系，就是讲到今天人伦的很多部分啊，孝敬父母， 还有尊重别人啊，对于别人所拥有的你要尊重啊。但是这个里面是什么呢？在地上的人，特别在这个时代，不是很重视这些事情啊。我们还不讲那些不信主，但世上人现在的道德标准呢已经沦落，所以对于别人的事情不怎么在乎。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可是你看到神所要求的是要尊重别人，所以在十条诫命里面其实都是关于圣洁方面啊，还有一个爱，主耶稣讲到那两个爱啊，爱神与爱人。但是在这个里面他是要我们过一个与世上啊有分别的一个生活啊。那我们也知道神的属性里面啊有很多，有圣洁、公义、慈爱啊、怜悯很多，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圣洁啊和慈爱。你怎么知道我们拜的这位神跟别人拜的不一样呢？最主要的一个他的属性就是在圣洁这一方面啊。那么因为神他本身是圣洁的那一位神啊，他也讲过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呢神也看重我们这些他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这些门徒呢啊，要具备这个品格啊，圣洁的这个品格。那么在利未书啊的十九章里面就讲到啊，这第一跟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啊。神一再啊提醒他们，因为如果我们在地上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跟神无分，不只是跟神无分，我们还得罪神啊。那么另外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二章的20-2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在这里讲说，在大户人家啊，就是很有钱的人家里面呢，他是有各样各式各样的用器啊，那么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啊。那么在这里呢，也许我们觉得说啊，被神大用的仆人是金器、银器，那我就做一个木器、瓦器好了啊。其实我觉得他主要的意思也不是说木器、瓦器就是卑贱的。你家里你再有钱，你不可能用所有的金器跟银器，有些木器瓦器你还是得用，是不是？那么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要成为圣洁才可以被主使用。今天假如说一个客人到你家里来，你有一个杯子很漂亮，金的杯子，但是很肮脏，你倒了一杯啊水给这个客人，他看到你这个杯子他会喝吗？他不会喝，他说请你给我换一个纸杯装这个水啊。所以木器瓦器，不管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重要的是是不是被洁净了啊。如果被洁净了，你就能被神使用啊。所以要脱离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啊。也许木器瓦器你还是很有用处的，因为你是被洁净过的。那么我们这些人呢，都是主耶稣用他宝血重价买赎回来，不只是宝血重价买赎回来啊，他也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净啊。我们原本是堕落的啊，我们是被世俗所玷污的人啊，但是呢他的宝血有功效，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洁净了啊。所以呢我们是与他的圣洁有份的， 那我们脱离世上的污秽，也脱离世上的这些淫乱了啊。那么在旧约的利未记呢，假使各位去好好读一下啊，利未记这一卷书里面所有记载关于圣洁这一个词啊，出现超过90次之多啊。但是呢，在今天好像很少啊，神的儿女注重圣洁这件事情。但是呢，我觉得说圣洁这件事情，不光是我们看说这些好像眼目啊、情欲这些事，不光是这些啊，它包含的定义还更广。那么，在进入21世纪之后啊，好像是在2002、2003年的时候呢，在美国很有名的这个电视上的福音报道啊，那收视率是非常高，好像每一次的节目播出呢，都有几千万人在看的。好，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受他的激励，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啊奉献给他们。可是后来被揭发了以后啊，被揭发他内部的那些啊污秽败坏的情形呢，那个牧师，就是节目主持的啊，他有性丑闻，并且呢他还谋取不法的利益啊，因为奉献的钱非常的多，他那里面财务交代不清楚啊。所以你看，如果一个神在使用的仆人，他有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神会继续使用他吗？所以后来这事情爆发以后啊，这个电视节目整个就取消了，没有了。那么其实呢，在加拉太书的5章啊19到21节里面讲到许许多多啊污秽的事情，就是不圣洁的事情啊，包括嫉妒、棒毒啊，说人家坏话啊，包括我们里面有贪心，这些都是不圣洁的啊。不圣洁是不包括，不是光说啊这个有淫乱的事情啊，其实与神性情相违背的事情啊，就情欲的事呢，都是违反圣经的事情啊。所以神看重的品格，最重要的一个品格，它就是我们必须要是圣洁的啊。那么至于我们保持圣洁啊，这个圣洁是说神已经把你分别出来了，你是属于他的，你应该是个圣洁的，但是要怎么样来维持一直在这一个状态的里头呢？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啊7章。7章的1节，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用宝血重价买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属他，所以他把他自己的义袍给我们穿上啊。如果我们原本啊觉得有什么好的行为，那些在神眼中看就是污秽破烂不堪的衣服，但是呢他要我们脱去那些，他把他自己义袍给我们穿上。所以我们一信主之后呢，我们就得着啊那个称义的地位。但是称义的地位就够了吗？不够啊，神要我们往成圣的路上去啊。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这里，他说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啊。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不会与神的圣洁有份的啊。他说要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成圣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路程啊，但是我们常常要连于基督。我觉得上个主日啊，张长来弟兄在这边交通啊，就是讲到神给我们很宝贝的啊， 一个就是神叫人有自由意志，但是你有了自由意志以后呢，你的拣选你自己就要负责任啊，你可以拣选啊讨神喜悦的这一边，你可以拣选你自己想要走的路，但如果你今天是已经被分别出来了归给他的，我们就不应该有自己的拣选啊。那么他那天也提到啊，罗马书里面讲就是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啊。那么体贴也就是讲到哦，我们这人你思念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常常思念神，思念神的那一切的美好，思念他的那些属性，思念他要在我们身上借着圣灵做的这些工作，你就慢慢在啊往成圣的那路上了啊。当然我们这个人可能在没有见主面之前，我们身上还有许多啊神要对付的地方，但是呢至少你就脱离啊，这里讲脱离这些啊卑贱污秽的事情。但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拣选啊仍然是这些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话，那我们啊在神看神没有办法使用我们这种人啊。所以在保持圣洁的重要性呢，当然我们常常就需要啊分清楚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一件什么样的工作，我想大家都知道，然后清楚圣灵要怎么样做在我们的身上啊。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啊第四章二到七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我这本书我翻的比较慢，前书的第四章二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让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里很清楚讲到我们这些被神召出来的，就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人，他不要我们沾染污秽他要我们成为圣洁。但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啊，越过越对这些啊不道德的事情，对这些啊污秽淫乱的事情好像无所谓啊。连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现在都堕落啊，甚至最高法院他居然在6月26号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事情啊，这是非常得罪神的事情。他这第四节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在主耶稣那个世代的时候，这些事情其实就有了啊，就是人专喜欢啊这些淫行啊，这些远离神的神不喜悦的。所以神的震怒呢常常在啊人的身上，但是神知道我们自己不可能的啊，若不是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可能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但是圣灵啊在我们一相信啊一认罪悔改相信接受主耶稣之后，圣灵就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他要做的事情是超过你能够想象的，但是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啊，在很多年以前啊，大概是两三个世纪之前，在西方一个国家的一个乡村呢，有一对兄弟。这一对兄弟呢，当然他们还算比较年轻的时候，做了一桩事情是让村里面啊所有人都厌恶的事情。他们去偷了邻居的羊，就后来被发现了以后，在当时呢，他们没有把他送官府，但是他村中处置的方式，就是在他们的额头上啊落了两个字，英文字母啊，英文字 ST 啊，就像我们中国古时候有那个所谓金面，就是犯人他在你脸上把你刻上那个字，变得很羞耻。他在额头兄弟两个额头上写上 ST 啊 ，S 就是sheep羊 ，T 就是 thief 就是偷，偷羊的人。结果这两兄弟走到哪里，这个羞耻就跟着他们到哪里。后来他那个弟弟呢，他实在受不了人家这样指指点点，他弟弟就逃到外乡去啊，过一个隐蔽的生活，在那边打工，想要生活开始。可是他不管到哪里，这个额头上这两个字就没办法消除。到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他就自杀了，死了。但是他哥哥不一样，他哥哥觉得说，既然我做了这样啊对不起人家的事情，而且这个印呢也是一个提醒啊，头上有 ST 这两个字对他是一个提醒，我曾经是一个啊偷人家羊的人。后来呢他就改邪归正啊，就正正当当做一个人啊，而且很多人家不愿意做的好的事情他都参与，他都做。后来到了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有个外乡人到这个村庄来，结果看到这个人，诶，头上怎么有两个字 ST 啊，就问那边当地的居民啊，那个居民跟他说，我也不太记得这个事情当初为什么他头额头上会落上这两个字 ST。 他说，不过我想啊，因为他这个人很公义啊，就是比一般人的道德水准都高，所以他的 ST 就是 Saint 圣徒啊 ，SAINT。所以你就发现没有，我们从前的行为我们是败坏的啊，也许我们自己都不觉得，但是神拯救之我们之后呢，他就把圣灵啊赐下内住，圣灵会提醒我们啊。保罗也讲过，从前偷窃的不能不要再偷窃，从前说谎的不要再说谎。这就是叫我们往成圣的路上去啊，怎么样为保持圣洁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保持啊，我们常常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说的话啊，圣灵有什么指示啊，这个是很要紧的。有的时候你不理会，后来这声音就越来越小，后来就没有听到，那我们又像从前一样啊，我们高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但是呢这不只是不讨神的喜悦，而且将来你有把握进神的国吗？啊，另外我们看第四点啊，就是刚刚我们把圣洁的部分跟弟兄姊妹们交通，那么主耶稣体现在那个十三章啊一到十节那边啊，我们已经讲过他洗脚的一个作用，不只是服侍啊他的门徒啊降杯，而且确实是我想。当时彼得不了解，后来就了解，要他们成为圣洁啊。但是主耶稣另外在那边跟他们教导，就是说要彼此相爱啊。因为主耶稣为他们洗脚，你想那个爱也是有多大啊？还不只是这个，因为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了啊。当然那一晚上，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哀咽啊。我们不晓得是不是跟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啊三卷福音书所说的最后晚餐是同一次啊，不是很确定，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那边也有记载到啊这个卖主的犹大啊吃了饼他跑出去啊，但是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语重心长交代他的门徒啊， 这两件事是主非常看重的啊。那么第二件呢，就是一个新的命令，要彼此相爱啊。那主耶稣他赐给他们这个命令，叫他们彼此相爱呢，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人家怎么知道我们是跟随主的呢？企业王弟兄说，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也不敢让人家知道是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可是如果我们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啊，跟我们说的话，我们每天读经祷告，你就觉得说我们要做光做盐，我们不能做一个好像是那个这个情报员啊，秘密情报员，人家都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不是一个 secret agent 啊，我们是要地上做光做盐。那么另外一个呢，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啊，就显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啊。那么这算是一个标记啊。我刚刚讲到那个故事说，那个兄弟两个头上都落了 ST， 那个 ST 这是什么标记啊？原来是偷羊的一个标记。可是到后来呢，人家就把他认为他是个圣徒啊，他是个圣徒一样。那么可见在神的眼中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在世人的眼中看，怎么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啊。你看到每一个礼拜如果有人进到教会里面来，他发现我们很热忱对待他，我们跟他到别的地方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而且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啊。那个教会的标记呢，教会的标记也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啊，是教会的一个标记。怎么显出我们是属主的啊？这个彼此相爱是很重要的。我还有一个故事跟弟兄姊妹讲，也是一对兄弟的啊。那么有一对兄弟呢，父母都过世了，但是父母呢留给他们啊有一大块田地啊，让他兄弟可以去耕种，可以为生。那这一块田地兄弟两个人分到都是一样大的啊，但是呢那个做哥哥的呢，他已经成了家啊，而且还有好几个孩子。那弟弟是单身一个人，而且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啊房子里面。那么这哥哥呢有一天就想到说，哎，我弟弟很孤单，他没有家啊。那农田的收获是两个人对分，他说但是呢他没有家，他不知道家的温暖啊，他就想说做哥哥怎么来关怀他。结果他哥哥呢就把家里的啊买的吃的用的有些东西就把它装了一篮啊摆在那里。非常巧的就是说，他弟弟那一个晚上也想到说，哎呀，我哥哥这一大家子人啊，我们农田耕作我们分的都是一样，可是我是一个人啊，他是一家子人啊，啊那他来讲是很辛苦。他弟弟就上镇上买了一大堆啊平常日用品，也装好了要去偷偷送到他哥哥那边。因为他们做这个事情不希望对方知道，所以在半夜呢就各自往对方的家走去。结果路上也没有什么灯光啊，就突然两个人在路上碰头撞到，结果一看马上就明白，结果他两个就抱在一起抱头痛哭。这个这样的一个相爱，你看是很自然的啊。所以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其实彼此相爱不应该是一件难的事。因为什么呢？神的爱先进到我们里面。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爱，我们人的爱啊跟世人就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么怎么样来实行这个爱呢啊？他有我这边列了两个原则啊。首先呢，你要能够爱神，你先爱神啊，你就看你里面会不会有爱教会爱弟兄姊妹的心出来啊。那么主耶稣的命令，他说讲到十诫呢，就是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爱人如己。主耶稣先讲到神，然后就讲到爱别人，然后最后才轮到你自己啊。 可是我们看世上呢，因为人今天都是自我为中心，所以自我为中心他根本不爱别人，他爱的就是他自己啊。今天世界上许多的纷争啊，各样的冲突都是因为人专爱自己啊，这是末世的一个现象。那么在马可福音啊第十二章30-31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今天是恩典的时代，所以神没有叫我们再去遵守那个十诫。如果要遵守十诫，有的人说我可以遵守里面好几条，但是你犯了一条就全部都犯。我想大部分的人是这十条里面一条也没有办法遵守啊。但是呢，主耶稣来的是恩典的时代，他不拿这个不能守诫命啊来定我们的罪，但是呢他自己亲自来舍命流血啊，彰显他的一个爱。所以主耶稣啊要我们在这个爱人的事上呢，就要跟世人的一个爱是不一样的啊。世上的人爱什么呢？爱可爱的。世上的人爱是有条件的啊。那主耶稣要我们爱些什么样的人啊？在马太福音25章这边也有记载啊。这边你们那边可能没有啊，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只有一节的圣经啊。马太福音25章第40节，好，从38节念好了。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狱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我们对不认识的人，你说他饿了给他吃啊，渴了给他喝啊，他做客旅啊接待他，那么赤身露体也给他穿，那病了啊来看顾，然后来监里面啊他也来看。主的这要求其实蛮高的啊。但是呢，神就是爱我们这些原本不可爱的人啊。如果神要拣选可爱的，我看我们没有一个在他眼中是可爱的啊，因为犯罪的人都是污秽的。可是呢，在这个里面讲到这几等人，主要我们去爱，其实是那些不但是不可爱，而且是没有办法回报我们的爱啊。所以主耶稣讲舍己，舍己就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圣灵在我们身上啊所引导我们的啊，所提醒我们的。那么刚刚讲到说要先从爱神开始，还有一个呢，这个爱要持续下去啊，要经常维持对神的一个爱。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们人的爱不只是有啊条件的啊，有目的的啊，而且很难持久啊，一下子爱，等会就不爱了啊，有的时候不爱还恨。但是呢，在神要我们爱的这件事上呢，他不只是要我们爱世上这些，首先是要经常维持爱神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爱啊常常放在神的身上，那么你身上会有改变的啊。在这个罗马书呢第5章3-5节，这边有没有打出来？ 一起来念一下。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恼恋，恼恋生盼望，盼望不至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假使不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你碰到患难会怎么样呢？怨天尤人啊！他这里说，不止你要在患难里面欢喜，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神让我们经历一些患难，目的是什么呢？能够生忍耐，忍耐生恼恋，恼恋生盼望，盼望不至羞耻。这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呢，首先他讲到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看有一些为主受苦啊，甚至殉道的，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因为神的爱浇灌在他里面。所以从开始你看，这些都是不好的啊，患难谁也不喜欢，忍耐老练哦，这些好像对我们来讲都那么不容易，但是呢，在神那边来讲，圣灵在里面会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爱神。其实爱神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敬畏神啊。今天的人在地上很多时候是不敬畏神啊，高兴自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呢，若是我们能够维持啊那个爱主的那个心啊，甚至还加增的话，那么你身上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啊，你的眼光会改变，你对地上啊原来那些所谓名利啊、富贵啊啊这些东西，你就看淡了、看清了这些，因为你的眼光会去注视这些永恒的啊、无限的啊，还有你跟神之间啊那个没有拦阻的一个关系上头去。保罗说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所以呢，你的价值观也改变了啊。这时候你就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流露出那个属天的那个生命啊，因为这个是神所要我们做的，不只是有圣洁，还要有爱啊。这两样其实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也就是这两样是最基本的，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很明显的一个啊一个标记。那么弟兄姊妹觉得说，我们在地上生活啊短短几十年啊，甚至最多也就是100年左右，那么这些啊该有的神所看重的这些品德啊，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那到底做到什么时候呢？其实你如果说真的体贴圣灵，你就不知不觉被他做成这个样子，并不是说我们每天啊费劲好像学地上一个功课，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主来的日子呢其实是很近啊。那其实现在世界上许多的灾难啊，许多的天然灾害啊，包括战争这些事情，在进入21世纪比从前多得多，而且严重的多啊。我们知道那个好像是2006年的南亚一个大海啸啊，一下就死了20几万人，还有日本那个3月11号啊海啸，然后地上的天灾啊几乎是不断的，气候的变化啊，将来不知道这个海水会涨到什么地步啊，还有洛杉矶说30年没有那个地震，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在主要回来之前呢，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主的身体啊，有像一个心腹要装扮整齐的啊。那么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5到27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弟兄姊妹对这一节经文其实是蛮熟的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教会要先改变。主耶稣一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跟教会做这个洁净的工作啊，要教会呢成为那个心腹啊，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啊，乃是圣洁没有瑕疵啊。今天我们看好像离这个标准还相当远，但是要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起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对于主要再回来这件事情不太看重，或者认为说还离得很远啊，其实使徒他们写的书信都已经告诉我们啊，末世的一些迹象是越来越频繁啊，越来越严重。虽然人想很多方法希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没有啊。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受他啊宝血所洁净的啊，我们要保守自己的身体啊，跟世界有分别的啊。另外，哥林多前书的13:4-7，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啊，就是那个所谓的爱篇啊，里面讲爱是恒久忍耐啊，很多很多的点。但是我发现这里面很多这个爱的一个表现是非常难的，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呢。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里面是不是有神的爱？我们里面如果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你看他后面讲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较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有神的爱在里面，他要做这样的工作啊，这些都不是我们原本具备的。但是呢，人在地上常常就要求自己的益处，一点小事就发脾气，也要计较很多事情，也不包容啊。但是你看他这个爱，他一路讲下来，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些事情对你来讲，你的价值观改变了，你的眼光转向神了啊。教会如果说每位弟兄姊妹都在学习啊，在这两件事上啊，我们遵照主啊的一个吩咐啊，让圣灵自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那教会的光景就会改变啊。因为讲到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盼望我们见主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怎么样的情形是不至羞愧？如果我们身上还没有脱去啊这些污秽，如果我们的身上没有神的爱，我们真的羞羞惭惭去见主。但是呢，神的应许他可以做的，他可以做，特别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啊，虽然许许多多世上这些不法的事情，世上许许多多啊这些肮脏污秽的事情，我们不沾染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啊保守自己，藏在啊神的爱里面，神在我们身上要做那样的工作啊。我想我跟弟兄姊妹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还是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大水泛滥，主你在宝座上仍然坐着为王。主，并且你把那个永生赐给我们，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主，我们是要彰显啊你本身自己的圣洁和慈爱。主啊，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够不上，但是你借着圣灵不断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你要把我们制作的完全，并且叫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做光做盐，能够把福音传给啊周遭的人。主啊，哦，你回来的日子近了，叫我们真是能够警醒忍耐等候你的再来，叫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致羞愧，反而是欢欢喜喜迎接你的再来。感谢主，早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说话，但愿这些话语能够成为我们啊里面的帮助，成为我们 啊，在地上生活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愿主你自己得到称颂，得到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请刘弟兄来报告。
感谢主啊，主再一次用他的话在这里劝勉我们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圣洁，仍然还是要有爱。我们啊，接下来有一些这个啊神家消息的报告。在我们报告之前，我们先要介绍一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或是福音朋友啊。我们在这里有收到两份的交通单啊，第一份是啊，填写的是霓虹主月，还有红春园。弟兄跟姊妹，请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在这边两位啊，感谢主，他们是你们是基督徒，是已经得救了啊，哈，是从台中大甲来是吗？哎，感谢主啊，是在这里长久住呢，还是？出差来这边过，在这边 OK， 感谢主，我们欢迎你，请坐请坐。第二位是徐叶姊妹，请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在这边，感谢主啊，您住在 Temple City 是吗？哦，蒙恩得救了啊，是谁介绍您来的啊？咱们就马弟兄介绍来，感谢主，我们欢迎你，请坐，请坐，马弟兄，有没有填写交通单的？我们可以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在这边有没有？没有，这边呢？啊，也没有。好，我们报告神家的消息。啊，弟兄姊妹们，下个主日就是12月20号，我们在这里大堂呢有这个传福音的聚会，是11点25分。讲员是我们的肖恩生弟兄啊，他的题目是那日主必再来啊。我们请弟兄姊妹们啊，迫切的为这次的福音聚会祷告，并且呢邀请我们的亲友来参加。啊，愿神赐福给凡来参加的啊福音朋友。所以白饼的聚会呢，仍然是在10点半开始到11点20分。第二件事情就关于圣徒照顾的方面，我们盼望能够在12月20号，就是下个主日下午1点15分到2点30分，在图书室。有分家联络人的服事的交通聚会啊，恳请啊各分家的联络人，还有凡是有心在各分家里面配搭服事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把时间分出来参加这个聚会，一同为这个分家的聚会的服事还有交通祷告好吗？啊，另外呢，本周五在会所啊，仍然有追求的啊聚会。这次是读到路加福音14章。再来是到了年底啊，在会所呢有这个会所的这个印的这个精美的月历，是2016年的月历，每一份呢是6块钱，包括税啊。弟兄姊妹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在后面书摊去购买。啊，等一下，这个聚完会以后，爱宴后的整洁，会后的整洁呢，是第一区，就是住在 Montreal Park 的弟兄姊妹们。好，我们的报告大概到这里，有没有其他的？报告就到这里。那我们为了中午的爱宴，我们仍然低头有些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爱我们，你不愿意看见我们在罪堕落在罪中，你把我们从万民中拯救分别出来，完全你要我们完全的属于你，因此你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我们。主，你且用你那爱到底的爱在这里爱我们。主，这全圣的爱如今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里面，常常的提醒我们，常常的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自洁，我们应当敬畏神，好使我们完完全全的属于你，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是你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这样的话语也常常的提醒我们，哦，从前犯罪的不要再犯罪了，从前说谎的不要再说谎了，主啊，从前偷窃的也不要再偷了。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爱里面彼此的服侍，彼此有学习。我们这里来的日子尽了，我们只能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能够现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有今中午有预备，我们献上感谢，你也分别为圣，谢谢主，好，耶稣基督。